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费，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
蒙哥，我们讲到耶稣的神迹，讲到他那个第一个啊，那迦拿的婚宴呢，把水变成酒的这个，我们才讲了头头的地方而已，对不对？
那当然啦，怎么能讲这么快呢？
这个神迹呢，这个很多解经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因为这个是那个耶稣基督出道的起手式。
你老是讲出道这个话多难听呢。
你看现在那个，你看特别是韩国的这种偶像艺人啊，他们这个经纪公司在把他们推出之前呢，一定会做一些铺陈，例如说这个是一个少年组，叫做三位，或者现在都要很多位，现在都是六位八位以上这样子。
这样子。
他就要先为他们铺陈，例如说这其中哪些成员呢、之前是怎么样很特别的，赢过什么奖项啊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这种，特别是东亚的这种，不管日韩呢、包括甚至中国台湾，现在所有的偶像团体人数都要很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来听我们节目，我们就两个。
对呀、我们就两个，因为早期的一些偶像团体也都是什么两个，对不对？什么恰克与飞鸟两个人，
有哪这么难听的名字？
有，就日本很有名早期的，城市少女两个，对不对？现在都不一样，现在什么
世外桃源两个，
对，现在其他地方其他这些偶像团体一次出来还有多的还要到二三十个人都有，
就是怕他们有的成员闹丑闻嘛，
会
可以替换一下。
也不是啦，他这现在是这样，因为呢，现在的人呢，喜好度呢，变化更大，所以他乱枪打鸟嘛。一个团体，假如我有九个人，你不可能九个都不喜欢，有一个你可能至少你会喜欢其中的一个。
这样子、
对，他们是这样子来这个。
那你说那个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上一次选上，就是因为两个，是不是？
干嘛要往政治上面讲啊？我们先讲到偶像团体，对不对？像现在红透半边天那个 Twice， 对不对
？Twice， 你怎么这些东西都是我没听过的？
哎呦，你去问问你女儿啦，就算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也都知道 Twice 啊。
Twice 是什么
？Twice 就是这个南韩现在的女子第一天团啊。
南韩不是都是男孩子吗？叫
南
韩吗？
那女孩子的这个。Twice 呢，这是非常的红啊，在特别在东亚非常的红啊。Twice 他的成员呢，总共就有九个人，
九个还算只有啊？
那只有啊，因为其他那个什么，还有一些团有三四十个都有了。他这个九个人呢、他这个东亚呢通吃，因为他里面有台湾去的，有日本去的，也有南韩去的，所以他这个成员呢还跨国，但他唱歌都必须要唱这个韩文的歌曲。
这样子。
那个曲风呢，这个老少咸宜啊，讲起来真的都蛮好听的。小贝因为女儿在听，我也帮忙听一下。觉得他们那个成员都好可爱。各种类型都有，有高挑的啦，有个子比较小的娇小可爱型，有美艳型的都有，反正你九个里面你一定会有喜欢一个。这就是乱枪打鸟现在的方式。
那你这个算是哪一个解经家？是哪一个路数的解经家来解耶稣基督的神迹？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起手式啊，所以这些偶像团体的起手式啊很重要。他这个团一出来的时候，就马上要能够这个 eye catching 嘛，就是这个大家的注意力，这样就是这个一出道的东西呢，绝对你看一开始那起手式要是不怎么样的话，你这个偶像团体以后也大概不容易成功啊。所以他第一首歌曲第一次出道的时候，他的成名曲啦、或者成名的舞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够显眼够抢眼才可以。
那主耶稣就没办法，主耶稣的起手式是生在马槽里啊。
但是那个神迹就是他还小嘛，对不对？
他还小，这种说法了。
对呀、我们讲到三十岁正式出道的时候，其实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蛮有趣的，感觉上是玛利亚呢， 推动希望这一次的这个神迹呢，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因为是在一个婚宴嘛，像想必那婚宴人也不少，总是希望这个儿子的起手式能够一开始就在大家的面前能够。
所以，在玛利亚照你讲，就是南韩的这些公司，主耶稣他推出来的乐团，哦，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啦，这团员
有一点，这有一点这个味道了，
小贝，
经纪人就是玛利亚，
你自己讲下去好，我听就好了，这个、
就是。所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这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五节，这玛利亚，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呢他这个经纪人就传了一道圣旨下去，这位人士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就像上次蒙哥说的，其实他母子关系其实在当时呢耶稣似乎并不想要把他彰显在人的面前，但是感觉上呢这个玛利亚
这个已经变成正解了吗这么快，
哦，没有，感觉上呢蒙哥讲的在我们节目里面当然就算正解了，对不对，难道会是小贝讲的吗，所以那个时候呢感觉上玛利亚好像是这个 wedding 的这个 manager、啊、感觉上他就是在这个婚宴里面他算是一个主管级的人，
所以你说过了一个礼拜呢玛利亚已经从这个帮佣升到 manager，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读圣经还与时俱进
啊，对啊，因为我觉得他是 manager， 因为他也对佣人这样交代，要是他只是帮佣他跟佣人不就都平等地位，他怎么能够去交代人家事情呢，而且可能玛利亚本身呢在这个街头巷尾也是很好心的这个大婶婆级的嘛，可能每一次人家婚礼他如果这样帮忙，
人家玛利亚都是披个白纱、很漂亮，哪一个玛利亚画得像大婶婆一样的，
我很怀疑那个时候他会披白纱，木匠的太太，对不对，一般来说这种匠人呢，木匠呢都是街坊邻里呢都跟他关系不错，因为每个人家里可能有什么问东西要做要修他的先生都去过、
那现在的水电工是吧，
木匠算是所有工匠最高级的吧，就他的、
真的
啊、当然他的功夫要比较好嘛，对不对，一根钉子都不用就能够把你的家具给做出来，
那时候还没有钉子呢，有
的是啊是啊是啊，总之呢就我想信玛利亚应该是敦亲睦邻，应该是做得不错，所以呢也就在人家婚宴当中的忙进忙出呢，大概大家也尊敬他，也蛮听他的话安排，所以也就是算是那个婚礼的这个经理之一了。哎，
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如果听我们节目听太久，你现在到教会去听到有点听得不习惯啊，先抱歉一下，因为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在什么解经家啊、牧师啊、传道人，从来没有这样讲了，连蒙哥都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蛮正常的吧，因为我们这样看下来，对不对？玛利亚就交代这些佣人说呢，
但是等一下，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小贝认为正常的大概就是不正常的，没有问题。
这我的太太跟孩子常常这样跟我讲，你
这样跟你讲是吧？
对啊，他说其实奇怪，你觉得正常事情我们看都不太正常，但你看别人不正常，人家都是正常人呐、啊，
对呀、眼歪口斜就是。
好，所以呢，他告诉这些佣人说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这个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啊，第六节呢，他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两三桶水，这犹太人他们讲入门的地方就有摆这个六缸的水，还不能五缸，一定要六缸。
那个我还需要再跟听众朋友这个声明一下，就是你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哈，你听我们在节目里面读圣经，尤其小贝在读圣经，那个什么那个都不是原文的字，
我没有办法像二三十这样子就是正儿八经的这样念圣经嘛，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呢，已经很有科学的尝试了，对不对，
怎么说呢，
这每个门口呢都是六缸的，
为什么六缸是科学呢，
那个车子现在都是要六缸的才知道、对，四缸的车子呢又没力，对不对，六缸的车子一般来讲现在不但马力也大，而且现在呢也还蛮省油的，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门口一定要有六缸啊，六缸设备放在那边，里面每一缸可以盛两三桶水，这个犹太人这个习惯是怎样啊，到人家家里进去要先在外面梳洗一番才能进去的，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犹太人，
认识的蒙哥对当时的历史都一定很有考究啊，例如说我到蒙哥家里，蒙哥家门口放六缸的水，那我要一定要清洁之后才能进去，那到底要洗到什么程度才算干净呢，而且我在洗的时候是我自己洗，或者主人出来你要帮我洗，这个礼貌上是怎么样，这六缸水你们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季节呢，
这个季节，这个
他这个哦，应该是啊，哎，这个季节，哎呦，
啊，
这就有考，就是要往前面一章去看了，
啊。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你觉得是什么季节？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跟这个耶稣这个应该第一章的最后的地方，对不对？刚受洗完，然后第三天，对不对？嗯
嗯。不是刚受洗完，耶稣从旷野里面受撒旦的试探回来了，
对啊，那个时候
就已经四十天了。
四十天，那再往前推四十天受洗，他那个时候受洗应该不可能太冷的时候，水会冷了，对不对？
哎，这是地中海气候，是冬暖夏干。
冬暖夏干，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推测当时是什么时候呢？
嗯，你看嘛，他要把这个六缸水把它装满。
嗯，
就表示本来不是很满。
哦，
那本来为什么不是很满呢？
因为客人来已经用了嘛。这个他们的习俗，我想应该是进门之前呢舀一个水，然后把脚洗一洗，对不对？不是当时的人就是把脚洗一洗，因为人家知道
洗脚是洗手呢。
这就不知道了，因为照理讲了，你觉得这个门给我问吗？
你上节目怎么不准备呢？这种东西可以查的嘛？
准备这种东西哪有办法查呢？对不对？而且就算当时的习惯是这样，每一个人进去也不一定要照做啊。我们整天在外，你觉得我们的手比较脏还是脚比较脏？就是脚，特别是那个时候都是穿那种这个蓝白拖嘛，就是那种草鞋嘛，就不是把你整个脚包起来，然后外面地上又到处是秽物啊，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下水道，对不对？大家这个大小便说不定都堆在外面了，所以我在想说，到底脚干净还是手干净？应该还是手比较干净吧。
照我们世外桃源的节目的话，我们两个是嘴巴最脏。手脚都还好，也不动手，也不动脚。
我又没有像你满口脏话。
你圣经里面是说，客人来你要替他洗脚嘛？
对呀、啊。
进门以前你要替他洗脚嘛？那洗脚就比较费水啦。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呢，听这些传道人讲，都是说这个水缸啊，就是稍微这种象征性的洗一洗 ，ritual washing。
哦，像沾一下水代表一个礼仪，我算计。
好像有个什么手续、什么规矩，那个到教会去听就可以，那个不用在节目里面听。
对对对对，反正总之，这六缸的水啊，里面很多应该都已经被用掉了。所以这个第七节呢，耶稣就开始讲话了。
他说什么？
耶稣也就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决定要行神迹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开始有所行动。
应该是。
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所以你看，耶稣行神迹呢，基本上呢，除了少数几次他稍微有动一动，对不对？之外呢，耶稣都是神的话，命立就立嘛，就讲就好了。所以他交代下去，对用人说，他把缸倒满了水。
是。
那他们就照着做了嘛，因为刚刚玛利亚已经交代他们嘛，对不对？他们就倒满了，然后直到缸口，为什么还要特别讲倒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直到缸口呢？小飞就是读圣经不太懂，为什么连这种细节都要交代？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人就说啊，要把它倒了，把它倒满就好了嘛，还要讲直到缸，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但是讲倒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讲直到缸口呢？他们就倒满了就好了。
这个你要想当时的情形。耶稣刚才是怎么吩咐的？
耶稣就说把缸倒满了水，就这样子啊。
就是
他们就去倒满了。
就倒满了水的，就是直到缸口的意思嘛，对吧？
好了，那我不是故意鸡蛋，我不是故意鸡蛋你挑石头，而是说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不然何必讲到这么细呢？
我怎么知道了？对，我们这个属灵的意义，前二三次在讲那些节目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给他讲光了，你还能讲什么？
他讲光了，OK。那
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把缸里的水倒满了。那佣人就开始挑水，对不对？他打水，开始倒，可能倒了一阵子，佣人也不知道是几个，就是看可能是韩国佣人呐，如果是这种少男少女，那可能就一堆佣人在那边倒。那倒了差不多了，可能就停手了，看看耶稣。对不对？耶稣可能说还在打，所以他们就一直倒都满了啊。
这六个缸啊，每一个都倒，
对呀，
满了。
你要是我，你说装满了，装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对呀，
差不多我手一停，看看他，哎，他好像还要我们装，那你就装。
所以就是就这样子一直倒，就是说对，是这一桶一桶这个水加上去，还满的定义还要满到直到缸口才算满。
这是神的标准嘛？你看那个时候以利亚对不对？给那个妇人那个饥荒的时候，他叫他拿油拿瓶子来装油，你就尽量拿，拿多少就装多少，你不要停。
哎呦，那这就很有
大的张口嘛， 就是要向神大大的张口。当神要你做的时候，当他要给你的时候，他要开始赐福的时候，你虽然还不明白，但是你不要随便歇手啊。
哦，
你看我们室外讨论节目一做做了这么久啊。只要讲点自己的好话，对不对？
啊，嗯，哦，所以有这一层的意义，就直到缸口，还是真的要达到它的标准就对了。
这个不是它的标准，是有多大的容量嘛？神一定给你装满，难道神还给你装到99%吗？
我说的也是，你看一个缸哦，越到后来了越难装满，因为它的这个啊，它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宽了，越来面积越来越宽，你以为再加这种下去应该就满，就还没有满，哎。最后还要再加到真的很多才到那个缸口，哎，一个缸越上面的那个面积越大。
我说你想的缸是这种缸，我想的缸是一种圆缸啊，上下小了，中间胖了那种，像长得像蒙哥这种缸。
哦，那种缸应该不方便咬东西吧？你比较方便咬东西，应该是那个它那个缸口应该是最大面积的这样。
好好好，你有道理，你有道理。
对 对, 对，
讲吧讲吧。
哎哎，那所以到这个地方呢，哎。这些用人应该就是，哎，我就做完了，对不对？哎，那这件事情到底跟酒没有了有什么关系啊？嗯，
是啊。
哦，我知道了。因为呢，你知道吗？这个既然没有什么，我们有去参加喜宴的时候，要是没有什么好的饮料呢，你接下来你给一些巴托瓦特也不错啦，对吧？就是给你漱漱口啊，哎，所以大概就是要以水来代替这个酒。
不是啦，耶稣玛利亚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嗯。
是说他们没有救了，耶稣然后告诉佣人说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
对，
然后耶稣就叫他们把缸里的水装满了，这根本这些佣人呢只知道说去装水，他跟酒还连不到一起，他也不知道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所以这些佣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说现在有一个窘境，就是没有酒，他们也不
见得知道，
哦，他
如果是有酒的，耶稣叫他们把水装满，他更不会想到说要以水代酒啊，什么，就是水不是喝的嘛，要不然直接拿到席上去就好了。
哦，对啊，哎，这些水不是喝的，对不对？嗯，哦，那这样做完就是我想在做的时候，这些佣人心里会不会很多的狐疑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客人都进来，也没有什么新客人进来，为什么要去补这个水呢？
嗯，那也不见得啊。现在这个，反正现在大家吃的差不多，喝的差不多，他没事儿做嘛。那假如本来这个水，照你讲是满的，这怎么都装满嘛，嗯
哦？好，那现在第八集就蛮有意思了。
第八集，
耶稣看到这个水已经都盛好了，都满了。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
对，
一定要满了才能舀，不能弄到一半就舀。这个又是什么属灵的原则？
是没有这样讲啊，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嘛。难道你说他没装满的话，这个送去的水就不会变酒吗？
那你感觉上好像一定要全部事情都做完，
你觉得是正常就是不正常？
所以，哎，那这个时候就叫他舀出来，
对，
哦，送给管筵席的。那他们这些人也还不知道这个水已经变酒了，感觉上啊。
他要是知道说你要我舀出来，我再送去给管筵席的当酒喝，那我才不干呢，我对不对？他只是要我把水舀出来送给管筵席，我就送去给管筵席的嘛。
哦，所以呢，他们就照着做嘛，对不对？因为玛利亚交代，他们就照着做。哦，所以第九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对，
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哦，新郎这时候出面，这个新郎到底是谁呢？他对他说，第十节，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哎呦，这个神迹已经很明显的显出来了啊，这个水就变成酒，而且还是好酒。这个管筵席的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还觉得说，哎呦，新郎还藏私了，刚刚我已经担心没有酒了，结果这个时候拿出来，哎，这么大的大好的酒，怎么留到现在才拿出来呢？
所以呢？
所以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要是
你到做节目，就是说念完念一念圣经，还要加一些哎呦哎呦，然后就说这里面一定有属灵的意义。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做节目的吧？
我就是跟着蒙哥都是这样在做啊。
不是，你那个神迹这东西，你要讲，我们就已经开始转过来，蒙哥跟着你了。
嗯，还没有啦，我怎么敢让蒙哥跟呢？所以在这一段呢，哎， 我个人认为啊，
怎么样？你个人认为哪一点不正常？你讲给我们听。
个人认为，
所以你看，小贝出去传福音，蒙哥从来不去听。
个人认为，
我躲起来。
我这一段根本就没有 study， 你要叫我怎么个人认
为？那你不是要好好 study 吗？
我哪有好好 study？ 我不知道。
这里边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没有写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吗？哪一个环节？有一个环节
最关键。
对。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就是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太清楚。
就是咬出来到底咬在什么东西？容器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哇，小妹果然是高啊！哎呦，要加两个字，
真的，这真的是答案。
那对啊。
哎呦。那小贝当蒙哥的徒弟还是有资格的吧？
不，你想想看嘛。除非管筵席的已经喝醉了，
是是是，
对吧？或者像蒙哥一样一个老糊涂，他如果不是拿一个盛酒的器皿，拿到管筵席的那里，那管筵席的会去喝吗？因为他没在讲话，没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筵席，但又摇出来放在什么东西？
摇出来你可以想说是一个勺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装在什么东西里边？这一装呢，那个仆人呢，就有点弄不清楚了，对不对？虽然我们说，如果你跟他明讲，他这个水拿去给管筵席的喝，他恐怕不敢。但既然是耶稣和玛利亚出面挡这个事儿，你叫他咬出来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咬在一个盛酒的瓮里面，或者是什么。
哎呦，我这看这一段没有去想到这一点，蒙个一点，小贝才发挥那一点点的小聪明，这样的马上就想到这点。所以如何要承接这个有水变成酒的器皿？这个器皿本身一定要很干净才可以啊。
干净不干净再说了，但是至少它要像个酒瓮子嘛。
哦，要像个酒瓮，
要不然转筵席的不长啊。
哦，就像那个茅台酒，对不对？你看它一定要有茅台酒，它那个罐子一定要有茅台酒的样子。
茅台酒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就是那种白白的啊，然后不大不小，然后人家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样子。
它到底好喝不好喝？
看你人呐、有人很喜欢那个味道，小贝是不会很喜欢的。
可是你像他们有的时候，以前这毛泽东招待尼克松，他是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招待？
对呀、
那是人家喝得惯喝不惯，美国人他喝酒，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是喝不惯，因为他的那个
喝不惯的，对、
他这种香气非常的强啊，
不一样的东西。
那一开瓶啊，那是整个房整个会场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哦，有这么严重啊？
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你说五粮液也是一样啊，他那个
真的香啊。
就是你闻起来没有，你要说喜欢喝人，他就说那个味道很香。但是你其他你不爱喝人，就说有这味道好奇怪，有人闻的不习惯啊。那茅台酒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那你喜欢的人一定会说好香，你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味道怪怪的呀。
那这蒙哥要去闻一闻，你怎么从来不请我去吃个饭，给我开瓶？
我也从来没有，我茅台酒是人家请客的时候，我自己就从来没去买过啊。就人家有时候请客说，这个是茅台酒啊，
才知道
是吧？打开来原来这个香味是茅台酒。
好吧，好吧，好吧。总之他们那天肯定装了个酒罐子。
对对对，
正常的酒罐子，而且不是什么名酒罐子，就是一般的酒罐子。
一般酒罐所以他
所以他会觉得说，
好
酒是好酒，怎么被你藏起来了呢？对不对？
是哦，对啊。那这个容器用人拿到给这个管筵席的所以这边没有讲。那这个容器为什么蒙哥觉得这边这是一个重点呢？
因为他假如是个洗脚水的罐子，对吧？那管筵席你拿给他不用藏，他不会想起来说拿来藏嘛。你如果光是一些普通的洗手盆，你要拿去给管筵席，管筵席
是
干什么？他说你给我干什么？你必须装在酒罐子里，他就傻乎乎的，他就喝起来了嘛。因为佣人没有再跟管筵席的讲任何的话。
对对对，就直接拿过去。
对，主耶稣是说可以舀出来拿去给管筵席。佣人就这么做，佣人不说话。
哎呦，那他们也带蛮大的信心呢。
不是，你如果讲明了，他就需要很大的信心。你如果不讲明了，这个老钟就明白嘛，是有人担责任的事情。我说心里面纳闷就去嘛，对不对？
对，反正讲来讲去，最后怪是怪到那个管筵席的经理。
对啊、你说我们节目每次说啊、我们节目完了，那么中文台马上就说，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是如果真的出问题，他们还能够逃得了责任吗？对不对？
对。 会不会一旦出了问题，是门哥担所有的责任的、啊？
没有，你看我们现在节目完，他马上就赶快讲，好像我们节目什么瘟疫，
洪水猛兽。他是播之前你要讲，播完你要讲。
对对对，尤其播完你就发现说，马上讲，
隔离掉就对了。
对对对。听众朋友，如果不信，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两个停下来，哎，我主播一定马上拍着来讲，好吧好吧，小贝我们就下回再谈。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